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入探讨。今天的这套探索其实非常适合正在学习商务中文的朋友，我们会保持一个比较温和而且知识的语速。
嗯，没错。而且今天我们要拆解的话题，绝对会让你觉得很有意思。
对，那我们先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哈，你现在人在上海，深夜里突然极度渴望吃一碗日本的赤户乌冬面。
就是那种有着非常经典的，红白配色包装的杯面。
对对对，但是当你打开外卖软件一看，这碗面折合人民币居然要将近40块钱，也就是大概870日元。看到这个价格，你可能瞬间就不想吃了。
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劝退。
没错，但是很神奇的是，你的大脑却一直忘不掉那个红白的包装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不是要讲普通的商业案例，我们要聊的是这种被精准设计的色彩搭配，究竟是怎么从卖一碗速食面变成一种操纵国家级选举的视觉武器的？
实际上，那个让你一直惦记的红白包装，就是大脑的一个怎么说呢？视觉会计键。
OK，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现象。
好的，在商业分析里面，这个叫做视觉认识度。高对比度的红色和白色，不仅能在货架上瞬间抢走你的注意力，更关键的是，它直接绕过了你的理性思考过程。
也就是说，你根本不需要动脑子去分析它。
完全不需要，只要看到这两个颜色的组合，大脑的潜意识就会被激活。然后它会自动调取关于热汤啊、油豆腐啊，甚至那种怀旧感的消费者记忆。
哇，用颜色来刺激食欲或者引发怀旧，这在营销里其实挺常见的。但是你刚才说，这种卖面条的生物学小把戏，跟那个播放量超过1亿6千万次的日本自民党政治宣传视频，用的是同一个逻辑。
听起来跨度很大，对吧？
这跨度确实太大了。
但他们不仅逻辑相同，政治宣传甚至把这种符号营销运用到了极致。你可以回想一下自民党在选举期间发布的那个视频，它最核心的视觉就只有一个，就是白底之上有一个大大的红色圆形。
这很难不让人想到日本国旗，也就是那个日治毛。
完全正确，在政治传播里，这当然不是为了唤起食欲，这是一种极其直接的情感动员。这种视觉实话切入大脑的情感中枢，不需要任何文字说教，就能瞬间唤起极强的国家认同感。
我明白了，所以面条包装是在劫持我们对熟悉味道的渴望，而政治广告是在劫持我们对国家象征的潜意识认同。
没错。
这种视觉时候不跟你讲道理，它跳过了逻辑审核，就先让你感受到了共鸣。
精准，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和法律张力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立法盲点。
盲点，也就是法律没管到的地方吗？
对，你看，自民党目前正在探讨设立国旗损坏罪，他们试图在法律上保护国家象征，但同时呢，在选举中，他们自己又大量使用这种类似国旗的视觉时候。
所以很多批评的声音就指出，如果不看动机的话，这种过度的法律化其实会制造巨大的矛盾。当然了，我们这里只是客观呈现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哈。
是的，我们保持中立来看这个机制。盲点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法律的运行逻辑和人类大脑的运行逻辑，产生了错位。
具体是怎么错位的？
法律对国旗的定义是基于精确的数学比例和尺寸的，但是在人类的大脑里，不管尺寸对不对，只要是白底加红圆，就会产生对国旗的情感共鸣。
哇，原来是这样。
所以，政治团体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使用真正的国旗，这是完全合规的。但是在情感层面上，他们完美收割了国旗带来的民族情绪，这就导致批评者认为政党是在利用法律漏洞。
明白了，所以不管是870元的乌冬面，还是1亿6千万次播放的选举视频，背后的操盘手其实都在利用我们认知上的同一个漏洞。
确实是这样，当这种熟悉感被工具化的时候，我们作为消费者和选民的心理防线其实是非常脆弱的。
所以，掌握了今天这些像商务中文词汇，像视觉识别度，真的能帮助你穿透生活表现，看懂周遭的商业和社会结构。
没错，他们中间其实只隔着一个视觉时号。
那么下次，当你在生活中因为某个熟悉的标志或颜色而心潮澎湃，甚至准备冲动消费或者投出选票的时候，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。
嗯， 问问自己什么呢？
问问自己，这个绕开了我逻辑防线的符号，到底想在我的大脑里悄悄写下什么指令？它又在悄悄调动我怎样的情绪？这是留给大家的一个小思考，我们下次再见。